九节，翻开，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请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女儿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献上生命，为我施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今天的讲题是做主的门徒，我们把时间交给院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大家平安。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叫做主门徒。那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是对门徒说的，也就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在以色列地做短宣或者做长宣比较长的时间之前所做的一系列的吩咐跟提醒。那这个吩咐和提醒主题非常多元，而且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却是值得历世历代所有的服事主的人应该深思并且抓住其中重要的信息来实践。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34节到39节这段圣经。那在这个圣经里面，我把它分成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做主门徒是要做决定，在34节那个地方这样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确实叫人大吃一惊，也叫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不是一直被称为和平的君王吗？他自己不是宣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吗？如果他不是来带来和平带来平安，那么有许多的经文如何成为真实呢？像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9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79节啊，就这样说：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是要赐给我们平安。那第二章第14节也这样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还有呢，第7章50节，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有罪的女人之后啊，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有好几处的地方都讲到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所以如果把这些经文把它综合起来的话，那耶稣讲这句话那是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些经文不都是以最强烈的词汇来宣称耶稣就是和平的君王，带来和平的人吗？事实上这句话是反和性的格言，在语言学上我们叫 meso 或者 paradoxical saying 是用反和性的格言。所谓反和性的格言，就是把重点强调在真理的某一个观点，不是把 他想要表达的所有的真理普世的通用，就是在这个场景之下，在这个脉络里面，在这个上下午里面，他要表达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虽然这个真理不是普世性的啊，真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这样来表达。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在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那么在英文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 I have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 另外一句的版本就是说 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but a sword。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要带一把刀，要给地上带来一把刀，要送一把刀在我们当中？各位，有很多的朋友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抓住了，好像抓住了圣经的把柄一样。他们说你看，耶稣基督来不是叫地上得太平，在地上呢动刀兵啊，那他们就用这样一直来质问质询耶稣基督，甚至质询整个基督教啊，觉得说你们的福音很奇怪啊，带来是不是和平。事实上我们来看到犹太人两造在商议重大的议题的时候，如果迟迟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他们就会在两造之间放一把刀。那放一把刀，你只能选择站在刀的这一边或者刀的那一边，你绝对不可能站在刀锋上，因为刀锋是非常利的，你不可能站在上面。所以你只能选择，如果你同意我的话，你就会站在跟我刀的这一边，那表示你同意我的意见想法看法。而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话，你就站到的刀的另外一边，也就是跟我不一样，有不同的看法，或者甚至说是彼此意见不符合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当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他所传讲的天国福音，天国的价值是要要求人做出回应跟做出决定。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传的福音是要把这个世界分成属于主的这一边的，或者属于主不属于主的另外一边的。在35节36节这边这样继续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这句话是出自弥迦书第7章6节，那里这样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耶稣的教训很明显，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在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带来家庭不和，就是会带来家庭的分裂。那即使这样子，我们还要必须要做出决定来，而且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会带来儿子跟父亲生疏，或者反过来父亲会跟儿子生疏，那也必须做出这样的重要的决定。我父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他们住在林边，屏东林边的地方，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是一个乡下，在五六十年前，那个地方的人信耶稣不多。可是因着我出生的缘故啊，这个一直排血好几个月，情况没有改善，所以我母亲啊就抱着我到各样的医院去看医生，从屏东从林边到了屏东，再到高雄来。各位，那时候五六十年前要到高雄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后来也都没有办法好。那我的母亲呢就听从邻居的建议，就说哎，就去庙里面拿一些香灰包求神木佛啊。就这个情况当中，刚好人的尽头真的是上帝的起头，所以 有一天我母亲就抱着我经过了临边街上一个诊所，叫阮医师阮诊所，就跟我们这个阮综合外科啊，你这边各位知道这边有一个阮综合外科吗？那就是亲戚的关系。那经过的时候刚好那个阮长老就出来，那个时候台湾在1950年代有长老会有推动一个运动叫倍加运动，所谓倍加运动就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当中，从1955年或56年年代到1965年之间啊，那教会希望堂数能够增加一倍，那信徒人数能够增加一倍，就所谓的很出名的倍加运动。那就在倍加运动当中，哎，刚好呢这个屏东这个第二卡教会朱子角教会，他就设立了第一个布道所，啊，这个布道所就是这个阮医师把他的诊所奉献出来，所以这是全台湾倍加运动中第一间布道所，后来就是成为后来的临边长老教会。那我的母亲经过那个地方，说刚好这个长老就出来，哎，刚好就在那时间出来，他看到我母亲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神情这么沮丧啊？那看看这个孩子，哎，怎么养成这样子，好像快要死掉了，好像快要花皮啊。”那就在那个时间，就跟我妈妈传福音，那也为我按手祷告，为我母亲按手祷告。很奇妙的，那天晚上我就一觉到天亮。然后呢，那天晚上我母亲也没有做噩梦，因为快过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母亲啊每天晚上做噩梦，好像那梦见那个蛇来掐她，她就半夜就会醒过来。那我父亲就很生气，因为他白天做生意啊，他也是一个不太容易体谅太太的人，所以你知道结婚第八天啊就拿扁担打太太，你们大概很难想象啊，结婚第八天就拿扁担打太太。那所以我母亲第一个晚上那一天晚上惊艳到，哎，这个孩子就一觉到天亮，就他一醒过来的时候呢，哎，他就讲说，哎，就这样子，他就早上趁我父亲去做生意的时候赶快抱着我再到那个诊所去，然后我那个诊所的那个长老继续跟我母亲传福音。后来我母亲就真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心中暗暗的决定要信耶稣。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那我父亲呢后来也就很特别的情况下被邀请就到教会里面来。那后来他们决定要信耶稣，你知道决定要信耶稣了面临非常大的抉择，为什么？因为我的家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所以当要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对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啊，说如果你信耶稣，你不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财产。事实上我祖父也没有多少财产，可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哎，那我父亲当我祖父当然是百般的刁难，可是我父亲没有办法，只能把耶稣医治好他的儿子这件事情就分享给他。他说你也知道这个吉松啊，他生下来不久啊一直排血排了这么久，我看过多少医生，也到庙里面去看过多少的那拿了多少那个香灰包都没办法好，那耶稣基督就医治了他。那我祖父听完这个事情，他承认他默认这个事，可他就去心中有障碍，觉得说如果我死掉的话，那谁来拜拜呢？谁来那个神主牌位？因为我父亲是老大，谁来那个继续把这个神主牌位带下去呢，传下去呢？各位你知道吗？信耶稣啊真的要做出抉择，不但是信耶稣要做抉择，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要我们做主的门徒的话，都会面临到重要的抉择。这个重要的抉择有时候是好像站在主这一边或者站在主那一边一样。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来分享。第二个，做主门徒的真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37节、38节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两节出现了三次，不配做我的门徒，在希腊文里面是不配属于我。那和合本把它翻成不配做我的门徒。 新译本把它翻成不配做属我的，怎么回事？好，不配做属我的，所以属于主其实就是做主的门徒。那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当时的门徒以及接下来历世历代的门徒，属于基督是一个多么无价的特权，以至于没有一种其他的关系可以取代。那属于基督是一个这么必须服从的责任，以至于没有其他的义务，更有约束力。那这个优先次序，使徒彼得曾经站在公会前严肃地拒绝大祭司严严地禁止他们奉主的名来传道教训人。他说，彼得这样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而问题是，谁有资格这么要求呢？只有上帝，只有他配得超过父母甚至超过地上君王的尊荣来这样要求。如果我们必须在父亲或者基督之间做选择，不管父亲的愿望是多么的热切，也要拒绝。如果我们必须在孩子或者基督之间做选择，那不管孩子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也要压过去。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出于基督对基督无上的爱。凡是拒绝对基督付出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忠诚，都不配属于他，也不配接受他的尊荣。在第一世纪，耶稣呼召人做他的门徒，那个付代价的要求到21世纪的今天未曾稍稍的改变。即使今天的世界无论各方面变化都非常大，像道德观价值观是变化非常大，那科技的资讯更是一日千里，让人目不暇接。但是这个古老的真理，这个朴实无华的价值观，今天依然绽放着无比的光彩。而我也看清楚，只有真实的做主门徒的人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只有真实做主门徒的人才能够转化这个世界。我要讲一个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个人呢，叫做威廉·伯登。威廉·伯登，他是西方宣教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个人非常年轻，25岁就死掉了。那么他在芝加哥读完高中之后，就申请到了耶鲁大学来。那他的父亲是这个奶业，就是牛奶奶业的大公司的继承人，所以他是百万富翁。在那个时代，百万富翁就真的是百万富翁，今天的百万富翁不算什么，在那个时代百万富翁是真的是很有钱的。那1904年这个威廉·伯登他中学毕业之后呢，他父亲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让他去环游世界。所以16岁的时候他就有机会环游世界。后来他就到了日本、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以后又到瑞士、法国、英国。那在英国当中，他就刚好参加了 那个桃树 Aitori 的一个布道会。那在那个布道会当中，这个伯等啊，他就决志来奉献一生。那么他就在接下来的旅游的期间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说他决定要做一位宣教士。他的父亲对这个很有意见，因为他准备，他的父亲准备把他这个奶业这个大公司啊，就继承给他，让他能够继承，让他能够发展。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啊，却怎么样，却要去做宣教士，让他父亲大失所望。而他的一位朋友对这个也非常惊讶，可是威廉的回应非常平淡，他就在圣经里面的背面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 No reserve， 不保留。那1905年他就进到耶鲁大学学习，那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做宣教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非常积极。那因为威廉他非常虔诚，也非常坚韧，而且他的感召力就影响了当时许多人，他的宣教的工作就逐渐发展成一场的运动。在大学的时候，那耶鲁大那时候信耶稣的人不多，可是他练到第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鲁大学一共有1300名的学生，竟然有1000多位就跟随他，这真是耶鲁大学发展史上一个奇迹。那为了帮助这个 New Haven 接上那些这个醉汉，所以他就成立了所谓的 Yale Hope Mission， 就是耶鲁大学救济会，来帮助这些醉汉能够恢复他们的状况。那这本书里面啊，就是就 Borden of Yale， 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买的哈。那我就把这个传记读完之后啊，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为了毕业之后继续能够服侍主，所以就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去就读。那毕业之后呢，他就决心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可是他对那个中国特别新疆地区的回族的工作很有负担，可是他需要学那个回文啊，他需要学可兰经，所以啊，他就先辗转到了埃及去学那个回文还有可兰经。可是学习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啊，他竟然在埃及就得到了脊椎性的脑膜炎，就死在了开罗，25岁。当这个威廉·伯登他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回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所有的基督徒啊，都非常的为他惋惜。可是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那就是 No reserve, No regret, No retreat, No regret， 毫不保留。他把既然信了耶稣，我就毫不保留把我自己献给上帝，我就把自己毫不保留的交给耶稣基督，跟我的利益冲突的，我也毫不保留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他说他不退缩 No retreat， 然后最后呢就不会有遗憾。他死掉之后呢，他的财产啊就捐赠给中国内地会，那中国内地会就利用这个财产，就在甘肃兰州那个地方啊，建了一个伯瑞恩的医院，伯瑞恩医院，今天就是这个兰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就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那我讲的这个人，他的人生25岁就死掉了，他的人生浪费了吗？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绝对没有浪费。那接下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里面有几句话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也会感动你的心。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 他引用穆迪，他把它记在他的日记里面。那穆迪这样说，这个世界终将看到上帝怎么样使用一位全然奉献的人成就他的大事。这个世界终将看到上帝怎么样使用一个全然奉献的人成就他的大事。各位，穆迪是这样的人，他是全然奉献的人。那这句话深深感动我。我们神学生，圣光的神学生，将来能够怎么样被上帝使用，不是因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学习或多么深入的学习，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样，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全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上帝可以透过一个全然奉献给他的人，透过你来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大事。那第二句话也是非常感动我的心的，要绝对奉献给基督是需要真正的顺服，是需要真正的顺服。他就问说，你缺少能力吗？那么请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全然的顺服？我是不是明确的奉献自己，让上帝随他的意，照他认为最好的意思来使用我。各位，这里讲到得能力的秘诀，得能力的秘诀在哪里呢？得能力秘诀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就是要跪下来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跪下来一直说方言，就是要跪下来一直这样的求神充满他，大能充满他。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认为更宝贵的得能力的秘诀是什么呢？是把我们自己全然降服在基督上面，全然降服在基督的里面。各位，用这句话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全然降服呢？另外一句，他这样说，顺服绝对，以及让上帝，以及无条件，顺服绝对以及无条件，就组成每天生活的原则，甚至把它带进小事情上，这就是能力的代价。换句说，这个顺服绝对跟没有条件，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在圣光三年的时间或者两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跟两年的时间，那这么多的日子里面，每一天学习顺服，每一天学习绝对，每一天学习没有条件的跟随主，这就是每一天。所以把这些啊，要实际的带到我们的生活上的每一件小事情上，那就是能力，要得能力的代价，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做主门徒的结果。在39节这样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最接近这个经文的意思的，就是路加福音9章23节2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两处的平行经文意思是这样子的，我把它解读哈，我就是好像来把它改写这样。这个意思是这样：如果有人要在主耶稣跟他自己的利益之间做选择，那么你选择的后者，因为你认为这么做就可以实现自我的生命，也就是你以为在人生当中你就可以得着了坚定的支撑点，事实上正好相反，你会彻底的失望，你会失丧而不是得着。 你的幸福跟用处也会渐渐萎缩跟枯干，而不是增加，最后你会永远的灭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面临抉择选择，将自己或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也就是他出于对主的忠诚而舍己，如果有需要，甚至会愿意付上无上的代价，这样的人反而会达到人生的自我实现，他会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最后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分享主的荣耀。我用一张图来跟各位来分享，这张图下面三角形，那是 Maslow Abraham Maslow 的五大需求。那这五大需求就是生理的需求最基层，然后安全的需求，然后呢社会的需求，然后第四层就是尊重的需求，很多人都希望被尊重，我们在神学里面希望被尊重，然后最后就是自我实现。可是你知道吗，这是世界上的心理学所告诉我们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的心理学啊，它有一个顶点是不能突破的，它到了一个顶端之后呢就没办法突破了。这个是世界的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到最后虽然自我实现看起来是追求到了，可是常常有很多人却因而这样自杀。所以地上的心理学所提供的，它是只不过把一个事实说出来，而这个人所追寻的都是没有突破的。可是反过来，我们在那个顶点的地方，那其实基督徒舍己的地方开始，我们从那个舍己的地方开始往上，就有无限成长的空间。所以基督徒，我们做主的门徒是死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做主的门徒是死于，是开始于舍己，从舍己往上，你发现有无限开展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东西能够限制一个真正为主舍己的人。刚刚我们所唱的《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面，他说不再有捆绑，真正能够得到释放。什么情况之下能够不再有捆绑而能够真正得到释放呢？我认为是出于舍己。所以我把它倒过来，就是一个道德心理学。我想这是圣经的心理学，这是圣经提供的真正自我实现的出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常常在神学里面听到有很多老师或者是讲道的人这样分享，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我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不要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属灵的口头禅，这是一句要活出来的格言。你的生命之所以能够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是因为经过经常的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所以做主的门徒是开始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是象征上帝对一个属他的人的旨意，而且这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在住在地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情况来跟随耶稣基督。各位，门徒不是被生出来的，门徒是被塑造出来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做门徒，门徒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当耶稣基督给最后给人的大使命里面，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仅仅得救是不够的，还要成为主的门徒。当你要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就是视耶稣为大君王，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要塑造自己成为门徒，你才能够塑造别人成为门徒。那么上帝透过什么样的情况来塑造 你我成为门徒呢？很简单，就是环境跟人，环境跟人。我具体的说，如果你进到圣光神学院，圣光就成为上帝使用的环境，那里面的人，包括你的同学，你同寝室的室友，还有师长，还有院长，就成为上帝使用的人来塑造你。我认为除了这个没有其他可以塑造门徒的方式。那你到教会去呢，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执事们就成为上帝使用的环境，那个教会就成为上帝使用的环境，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牧师就成为上帝使用的人，要来塑造你。各位，塑造的过程会很愉快吗？会不会很愉快？请各位跟我回答，绝对不会愉快。我常常想，今天的神学生啊，跟我在20年前当神学生啊很不一样。今天的神学生要求要合理的对待，今天的神学生要求你要尊重我。今天神学生要求说，哎，老师，你这个没有在什么这个写下这个规定来，就不应该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我常常在想，这样的未来的基督的精兵能够做精兵吗？我们在军中流行一句话，合理的要求是什么？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呢？请问军中有没有不合理的要求？你可不可以对军中说，不合理要求，这不可以啊，那我要告你啊。在军中里面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真正能够训练出精兵，真正能够训练出能够打仗的，就是常常在不合理当中要求一个绝对的顺服，要求一个绝对的对那个军人的职责顺服，顺服那个权柄。我今天讲这样的话语哈，用这个信息来跟各位勉励。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将来能够转换生命，转换这个世界，转换这个社会，转化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真的能够生命影响生命，那个出发点都是先经过舍己。没有经过舍己的人，不可能将来被上帝使用来影响这个社会。没有舍己经验的人，所谓舍己就是要你死嘛，要你放下你的意见，要你放下你的主见，来随从，来听从学校的规定，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就是要你放下你的自己嘛，就叫舍己嘛。什么叫舍己？就跟你不喜欢的，是你觉得不喜欢，但是你要舍下来，这就是舍己。所以舍己不是一个口号，它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 every situation。把这句话活在 every situation 每一个情况里面。各位做主门徒吗？各位今天到了圣光，有些人快毕业，你真的做主门徒吗？你真的经历到或者经验到什么叫舍己吗？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舍己，我不知道你将来怎么带领教会。你可能带领的教会，那个己蛮强的，那个己蛮大的，主见蛮强的，可是教会的复兴是开始于舍己，唯有舍己，我们才有无限发展的空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透过这一篇信息，要求我们做出回应，做出决定。我们需要同意你的话或者不同意你的话。你把这句话这个信息放在我们当中，就是在我们当中带来一把刀，给我们一把刀，让我们是站在你的话语这边，或者站在你的话语的那一边。亲爱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像伯瑞恩这样一个 绝对服从、绝对顺从的这样的人生，毫无保留的献上，毫不退缩，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毫不遗憾。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求你让圣光的每一个同学在这里学习或者要毕业，将来都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转化这个世界、转化这个社会、转化教会的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真是这样的祷告，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正在等待一位全然献上给主用的人，这个世界我们的教会也在等待一个全然摆上为主使用的人，上帝能够透过这样的人来做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我们把自己就献在你的手中，求主施恩，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院长为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下面我们麻烦请院长为我们主持圣餐。
我们今天在学期末要举行这个圣餐，这个圣餐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此行为的是